韩春宝见着他叔叔韩春燕老韩头，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老头听完这个气就不大一出来呀，也仗着在他们家外人也听不见，老头是大骂蔡京氏，大骂高俅，我们大宋国朝的国运倒霉倒在他们手里了，一帮败家子儿啊，中间不分呢，多少好人鼻子都造了反了。孩子掏心窝子说，宋江这人怎么样？
好，
深明大义。他手下那些人
好，
没说的，无奈百人百姓是不是人无完人，谁没点毛病啊？纵观全局都是好汉。
孩啊，
你再说，你说国家招安队啊是讨伐队，
招安
是千真万确的队，前者陈太尉去了，高俅派了个心腹叫什么李雨侯，蔡英派了个心腹叫张干办，反正这俩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，到了人家梁山忠义堂那哪叫招安呢、啊、跑那挑刺儿去了，骂人家什么野人，骂人家是村夫，什么不懂王话，人家能接受得了吗？不打他们等什么呢？挺好的事给破坏了。这次宋江全都跟我说了，求我把他的心腹话带给朝廷的同仁叔叔，我看还得是赵安呢、啊、别看您退归林下了，您也不能不闻不问呢、啊、您还得帮帮忙啊，不借多少生灵涂炭，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？我当不当官没关系，我也当够了，不愿意伺候那高俅了，我愿意贬家给您，我过去干什么的我还干什么，我岁数也不大，干点什么不能活着，但是国家的事情不能儿戏。说得好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。孩子你也别上火，你呢先在太乙宫反省院反省，名义反省，好好养养伤、等以后出路叔叔我包下了，但是你别忘了我退归林下无职无权了，人在世花在时啊，现在跟当初老主在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了，但是我可以托托人，走动走动人情，找一个说话有分量的，把你这番话跟皇上说一说，最好叫皇上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、现在皇上蒙在鼓里不知道内情啊。好，你今天就住在家里吧，啊，我找个好大夫给你治一治，然后你再回去，今天我就去走动人情。别看这老头八十来岁了，精力充沛，气得饭都没吃，想来想去想在一个人头上，当朝的吏部尚书叫于深，一品大员，于深呢过去教过皇上读书，那是帝师的身份，现在放到外边一品大员，举足轻重啊！我托他的门子，老头坐上软轿，连夜来见于深于尚书。于尚书没想到这老头从来不登他的门，今儿个擂鼓风把他给吹来了，降阶而迎啊！一见面，于深深施一礼，老人家。你怎么光临了？哎呀，我真没想到。于尚书，老朽来的鲁莽，事先也没打个招呼，有劳大驾，深感遗憾。您怎么这么说呀？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这一来，蓬荜生辉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于深心说话，这老头深夜来访，肯定有大事儿。搀着老头进屋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，于深就挥手，闲杂人退出去，就剩他俩人。他往前探探身子，老人家身体可好？
哎，没心没肺，活得挺硬实，
是是，别看咱爷俩不见面，我经常打听您的消息，看您这精神头够足的。有事儿您说吧，究竟什么事儿？凡是我能办到的。
于大人呐、啊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你可别烦老嫂唠叨，我多说一会儿，
请讲，通宵达旦我也奉陪。
好了，请大人如禀。这么回事。
老头说话也慢，
一字一板说的清清楚楚，
把经过全说了。于山在这静静的听着。
哦，是是是，明白。嗯，是这么个道理。等老头说完了，余生长出一口气。
老人家的意思是托我见皇上，把您刚才说这事儿转达给天子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这么回事。我老了，没法见驾了，我也没那个资格了。你是当朝一品大员，掌管着一大部啊，你见皇上说话比较通达顺便、啊、于大人能代劳吗？
责无旁贷，老人家放心吧。不过呢，苦口无凭，还得烦劳老人家回去写到书面上，变成奏章，我给你转递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就更好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你早歇着吧，老朽告退，回去我连夜写奏章。说完俩人分手了。没说老头精力充沛吗？回去喝了点人参汤、哎、精力充沛，准备好文房四宝，灯下修书，写了一份奏章。你说说容易，写到纸上那得费多大劲呢？写的东方发小这才写完呢，老头是腰酸背疼啊，仔细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，有没有差错，写没写错字，一看一切都稳妥了，才把它合上，派专人送到于神的府里了。于神这人是个正人君子，那当官的不一定都是贪官，大部分官还是不错的。余生也比较认真，哎呀，把这个本章揣在袖子里，心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交给皇上呢？还得到皇上高兴的时候，精神头足的时候，还得闲着没事的时候。这事儿还不能叫蔡京他们知道，要叫蔡京知道了，杨建知道了，这事儿还麻烦了。等着吧，耐心等待。您真别说，这巧了，等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皇上降旨叫于深入宫。哎，其实于深往常啊也没短的进宫，陪皇上下下棋呀、啊，谈谈心呐、啊，陪着皇上溜达溜达御花园呐、啊，谈谈诗词歌赋啊。哎，今儿个就显得这个机会格外的重要。于深冠带整齐，带着这个奏折起身进了宫了。偷眼一看，道君皇帝赵佶神采奕奕，看得出挺高兴，赶紧过去见驾。皇上也不在八宝金殿，在私下里头比较随便。平身，余人呐，臣在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，画的是牡丹图，你是丹青大师啊，你给我挑挑毛病，看我画的还差在哪儿，微臣遵旨。就这样，君臣两个人到了皇上的御书房。呵，这屋里头，皇上写的字，画的画，挂的挂，放的放，卷的卷。余生不是来过一次了，到御案前头一看，画了一张牡丹图。要凭良心说呀，赵佶真有这才分。赵佶啊，写书法写得还好呢，他这书法自成一体，叫瘦金体，到现在还流传着。你别看他管理朝政狗屁不是， 在琴棋书画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到这之后，于深心里头有事儿啊，所以就极力奉承这皇上，您这画都画神了，真是神用之笔呀、啊！哪好哪好哪好！你别看这个人争取别人意见，还是爱听好话。赵佶听完之后，心里美了八字的那么舒服。哈哈哈哈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谈完话，谈字儿，越谈越高兴，越谈越高兴。皇上就留他在宫里吃便饭，便餐。于神也不是没吃过，也就答应了。在吃便饭的时候，谈来谈去，于神一看差不多少了，皇上正在兴头上，扑通他跪下了，臣有罪。哎，赵佶就一愣了，请何罪之有啊？好好的你怎么跪下了？快起来起来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陛下您先看看这个。说着从袖筒里头把那奏折拿出来了。皇上就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韩忠彦韩阁老给您上的折子。哦，韩忠彦的折子，他有什么困难？不是缺银子花？呈上来我看。你起来坐坐坐。谢主恩恩，余生又坐下了。再看赵佶还真挺认真，鸭子腿拧着揉揉眼睛，把这奏折打开了，从头至尾仔细观看。余生呢，大气不敢出，偷着看皇上的表情。一瞅八戒徽宗，时而皱眉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摇头，时而咬牙切齿，这五官在不断的变化。他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，不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。皇上看完了，有的地方没看清楚，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把折子轻轻地放下了，没表态。余生也不敢问呢、啊、又静了好半天，就见八戒徽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哎，余生呐、啊，臣在。余生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。奏章我看过了，令人痛心呐、啊。哎，我相信韩忠彦不会说谎话，他也不敢。朕至今才明白个大概的情况。不过我还有件事不明白，前者我派陈宝善为使到梁山搬招，结果被他们撕碎了。这伙强人甚是无礼呀、啊！哎，他们这次希望招安，难道是出于真心吗？陛下圣明，臣要有所解释。前者出了岔头了，没有张干办李雨侯在里头搅和，那事就成了，就因为这才撕了圣旨。这一次是千真万确的，陛下不信有什么怀疑，可以找韩琼宝当面问话。嗯，我看应该明天吧，明天这个时候你把韩琼宝领来，朕要问话。多谢陛下开恩，头一天这么结束了，哎，良好的开端。这大人余生回府之后，及时通知了老头韩忠彦，韩忠彦大喜，马上派人把他这个侄儿给找来了。因为韩松宝在这住了一晚上，又回到反省院了，在那听信呢。这回到叔叔找他，他马上来了，那伤也不那么疼了。孩子，好消息，皇上在深宫要召见你，要当面问话，你做好了准备。
真的？
好好好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见圣上诉说。简短解说。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，于大人陪着韩存宝进了宫了，见着皇上，哎呦，韩存宝趴伏在地，一头杵地，咚咚可响头啊。 口称罪臣罪该万死。皇上那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提了十几个问题，也无外乎韩存宝怎么被俘的，怎么进的宋江，究竟那水泊梁山什么情况，打听得非常仔细。那宋江都说了些什么，就这么韩存宝毫没隐瞒，如实的起奏了一遍。皇上一听啊，没什么出入，跟余深所说和那奏折上所写完全相符，也没怪罪韩存宝的罪，也没说释放他，叫他依然回到反省院。为什么呢？那高俅做的决定皇上不好意思给推翻，再者一说也不能听一面之词。你要说这个八戒徽宗糊涂，他也不糊涂，你说认真，有时候他还犯傻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，他把余深召见了数次，争取余深的意见。余深说应当招安。陛下您还不知道吗，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，高太尉是伤兵损将，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，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。宋江能率众来归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有多好啊。亲言甚善，准办。皇上拍了板了，又降了一道圣旨，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。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，是枢密院给起的草。这一起草一颁诏圣旨，蔡京能不知道吗？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？别看童贯也在反省院，名义上在那挂个号，实质上偏偏在府里头待着，消息格外的灵通。蔡京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，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旨招安呢？这里边肯定有原因。他派人一扫听，打听出来了，出事就出在余深的身上。他把余深找到太师府，余深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，心说坏了，蔡京知道了，要叫他们一知道，好事也得变成坏事，我怎么答对？心里头盘算着，有主意了。见着老太师之后，他赶紧躬身施礼，参见太师。免，余大人请坐吧，谢坐。余山呐，你进皇宫了啊！我连日来数次进深宫陪王伴驾，这皇上降诏招安，你知道这事吗？我全都知道。他不承认也不好使，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，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能知道，说瞎话没必要了，不如说实话。余深坦坦荡荡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老蔡京一听那脸沉下来，本来他不主张招安，他跟高俅讲的是一样，恨不能把梁山的人斩尽诛绝，但是皇上拍了板了，旨意都拟定好了，没法推翻了。他思索了半天，余山呐、太师，你觉着这次招安能有成效吗？回太师的话，我看差不多少。你讲，要招安了宋江，免去心腹大患，叫他们开赴前线去打大辽去，事半功倍呀。对国家只有利而没有害呀、太师啊，您说这不是好事吗？要一切顺利是这么回事，就怕宋江等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既然欲言已出，不妨再试一次吧，试试试，望太师欲成此事。好吧，就这样办。天使官都准备好了，赵大人担任天使官， 行啊，还有件事，前者太尉高俅从前敌派的特使到太平村请一个叫文焕章的文先生，我也见过了，可以叫天使官和文焕章同时起身赶奔济州。是是是，老太师做了安排了。没过三天，天使官带着招安的圣旨，还有文焕章、文先生结伴，带了20名亲兵起身赶奔济州。这一耽误多长时间？就一个来月。单说高俅，这一个来月没有出兵见仗，干什么呢？养精蓄锐，偏偏谋划下一步怎么行动。他不敢贸然进兵，一打仗就吃亏。尤其现在水师迟迟未到，他闹心呢。这船怎么来的这么慢呢？这要有船在，我水陆并进，一股荡平梁山呢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报，报大帅，京中天使官到了。哦，天使官。高俅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，他就一愣了。天使官来干什么？什么旨意呀？心里是七上八下呀，心说莫非我打了败仗了，皇上改变主意了，要想剥夺我的官职？不可能吧，要真那样的话，这是件大事儿。老太师能派心腹人事先跟我透信儿，没接着任何信息，不会是那么糟。先把天使接来再说，准备香案就在帅堂上，五供摆好了，香花铺地，他率着所有的节度使出北门前去接旨。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的，赶紧把天使官和文焕章接进济州城。先来到帅堂，天使官把圣旨供上，高俅磕完了头，这才问天使，这圣旨上所说何事？